成新视野。
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来谈谈巴西的心理危机。今天看一则新闻有点吓一大跳啊，怎么说呢，就是能够现在让大家吓一大跳的新闻其实可能不多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我们经常在电台啊这个节目里面讲很多的新闻，很多听众朋友这个有时候有一些 call in 节目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大家讲的也都是头头是道啊，分析各种状况，大家都可以有理有据啊，但是呢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发生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意料之中啊，就是很多事也不太会让大家太过惊讶啊，只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身上发生的而已啊。那么能让我自己哈、有点吓一跳的新闻可能不多了啊。但是今天这个真的值得跟大家讲一讲，什么新闻呢？也就是这两天在咱们华人媒体这边也有刊载啊，就是巴西的社会安全部公布了一项数据。说巴西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全民的心理健康危机，对于很多劳工啊影响很大。那么因为很多劳工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因为心理健康危机的关系，导致很多企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在巴西现在有心理健康危机的这种问题呢？2024年，去年一整年，这个根据统计啊，我们讲是因为心理健康因素请病假然后离职的人，这表示什么？表示他已经是到了最后关头了，就是有心理压力的人，到有心理健康情绪问题，到干扰到你的正常生活你都不得不请病假，最后甚至没办法回去上班离职的这样子的人，在巴西去年一整年竟然有472000人。472000人，这个真的很夸张啊，这个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吗？整个巴西有将近500000人啊，因为心理健康因素没办法正常上班啊，这个就而且是只有去年一整年，那你还不用更不用说话，如果在南瓜之前的这些人，那表示很多人是个心理的压力在巴西已经大到这个不容忽视的，可能跟大家一般心里面对巴西的印象不太一样。那么巴西啊，大家知道南美洲就觉得很热情哈，其实不止南美洲，中南美洲的人都是很热情，觉得好像很乐天奔放，都不知道他们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人有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导致没办法正常工作啊。这个数据如果是真的啊，就是属实啊，那表示真的是不简单，表示有些问题啊。后来我看了一下内容，新闻的内容说呢啊，这个其中去年一整年请病假劳工大部分啊，也不是讲大多数了，其实大概64%是女性，平均年龄是41岁。那么因为心理健康因素啊请假的人大部分都是因为焦虑症跟忧郁症，然后呢离职的时间啊很多人都长达3个月之久啊，因为焦虑、因为忧虑啊忧郁的关系啊。那么甚至有的人是没办法回职场上班的啊。那64%是女性，其实这表示其实都差不多啊，男性女性遇到这种状况的比例其实就是6:4，差不多啊。那么为什么会感受到焦虑呢？其中啊，这个当然还是把这个大部分归咎在 COVID-19 疫情期间造成的创伤，这是蛮严重，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疫情期间可能失去工作，可能有很多人离职，很多人没办法上班啊，然后呢疫情期间呢，那留下来的人有的人被解雇，有的人是不能上班，有的人生病啊，那留下来的人又严重的必须承担更多的工作强度，然后好不容易疫情快结束了啊，或者疫情差不多了，结果发现呢这种情况并没有消退，每个人继续以同样的快节奏在工作，就是老板也没有想要再增加人啊，所以增加人手，所以留下来的人还是有工作的人 纵然庆幸自己还有工作，但是工作强度、工作压力 是跟疫情期间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老板也不会因为说啊、哦，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多请人，没有啊，没有啊。所以导致很多在巴西的职场上的这种有毒的环境，这个比比皆是，比比皆是啊，让这个很多人都感觉身心疲惫啊，所以导致最后这个压力就绷不住了，绷不住了哈。那么，所以简单讲，其实就是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工作负担过重；第二个是工资也没有比较高一样啊，不会说因为你多做几个人，工作薪资就比较高，没有。那么刚讲6:4啊，60%几是女性啊，那女性的薪资普遍又比男性还低。那么但是呢，在现在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有些可能单亲家庭啦，可能怎么样啦，很多时候女性还是必须要扛起家庭的主要经济，所以让很多女性的这个压力倍增，而且不只是倍增，可能好几倍增了哈，所以导致这个巴西这种心理疾病，哇，这个健康很严重。那我想这个现在是巴西的这个社会安全部啊提出这样的数据啊，我觉得应该也是会开始有一些应对措施吧，就必须要去开始正视这样的问题，不能再继续放任啊。那么我不晓得这个巴西的心理健康辅导的程度怎么样，但是就我自己在看，我们自己在洛杉矶，我自己印象中现在经常在开车在路上，常常看到这个 T bar 那种看板哈，都会写一些啊各种不同单位都在关怀心理健康。那我就觉得说，哎，至少啊在南加州这种的资讯你还会唾手可得啊，那么就是比较会让你说真的要求助的时候不会求助无门，你至少知道走在路上还可以看到说，哎，真的你想求救求助的话，至少你还有个地方可以去打电话啊。那不知道巴西这方面做的怎么样，那我觉得如果还没有好好的普及的话，事实上是应该要迎头赶上啊。那你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南加州的这个我自己看到的这种心理健康的宣传其实还蛮多的，但是呢这个坦白讲，重点也得是你得去求助，你得去求助啊。像比如说这一次的洛杉矶的野火啊，这个一月的野火其实引发了很多这个对社区对心理创伤的一些讨论跟关注啊。但是呢你说很多人啊就是说疾病有状况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的话，压力其实还是很大的。比方说现在大家很多人觉得说啊野火就过了，一月都过，现在都三月了哈。但是那是对没有被野火波及到的人，可能大家觉得哦，那野火就过了，新闻也过了，风头都过了哈。然后听说什么政府补助啦，或者保险啦，大家都在努力帮忙啊。但是大家知道，重建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啊，得旷日费时。然后呢如果一些非英语这个不是英语国家来的啊，这个来这边的移民很多，很包括很多的亚裔啊，那么语言如果没有那么顺的话，那么在求助啦，或是呢拿社会资源方面，很多时候你还得比别人慢了好几拍。那么或者是跟保险公司在沟通，或者是跟救助单位在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得到第一手的资料。那么这样的话，心理健康的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哈。那么在这种比如说我们都很多人都说啊，这个野火烧到都是有钱人哈，但是各位啊，这个有钱人不表示家里随时都账户都一堆钱等着你啊，我可以去4亿的挥霍，可以随便马上就盖一栋房，只是要盖不盖，不是这样子啊。大家真的不能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可能有的人是这样子，这个经济状况还蛮宽裕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很多人是努力了一辈子才弄好一栋房子，一转眼就不见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啊？那保险也没赔那么多，那等于是马上又进入负债了啊！所以很多这种野火后续的事情，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过去的新闻事件，过去了一两个月了，但是对很多人而言，还是在每天必须要面对的挣扎。然后呢，他们还不一定可以马上的去 主动的去求助啊。所以现在我看这个好像这两天这个华人媒体也有刊载这个亚裔的心理在洛杉矶因为野火的心理健康的一些状况啊，也是鼓励大家要勇于求助，勇于去询问这个适当的资源啊。那么可能很多华人听众朋友我听到我们的广播，我鼓励大家哈，这个很多时候这个路在嘴巴上，还是问一下。真的这个当然了，我说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开口问的话，人家也很难去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即便心里有再多的不愿意，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啊，第一个你有求助，有寻求帮助，有开口说我需要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难跨越的一个坎，但是呢如果跨过去的话，可能自己的状况会有很多的疏解，那么也可以让自己得到更多的理解跟关怀，那么有些资源可能也是要去问出来哈，所以真的不太容易，也鼓励大家正视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的一些心理压力，不要到了像巴西这样连班都上不了，生活过不下去，那真的是损失很大。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奕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